主啊，我们将感谢全然的归给你，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谢谢你赏赐这一天。主啊，你为大，最有能力，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喜爱你的百姓，你用你的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主啊，让我们同心合意，再次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得着你的怜惜，蒙受你的恩惠，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将以下再一次学习你话语的时刻来交托给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同时，让我们真实的明白我们所蒙的恩，还有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所当行的道，以至于可以将荣耀全然的来归给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让我们再继续我们研经的进度。我们首先来读神的话语。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 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阿们。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今天我们要从二章的十一节开始，我们来读，我们来学习。我们再来读一遍的二章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阿们。好，十一节开始说什么？有可信的话说，我们如果细读这个教牧书信啊，会发现在他书信当中常常出现这几个字，有可信的话说，也就是说这是在教牧书信中保罗一个惯用语。我们来看三处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四章九节，还有提多书的三章八节。好，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阿们。好，什么事是可信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啊，这边就强调是十分可佩服的。阿们。那四章九节呢？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阿们。我们来看八节，他写什么？来，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或做留心行善，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阿们。啊，那提多书三章八节说什么？我们来读，来，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哎，我们刚才说四章的八节，对不对？哦，好，既然我们读过四章八节，怎么说？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的八节。好，这些经文啊，就是提到了有可信的话可说，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圣经话语所传达的一个圣经真理。阿们。这些话啊，都是可信的，不容我们去怀疑的啊。好，你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说什么？是哪些事？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九节接着说，这些话是可信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惯用语在他的书信当中。好，那十一节这边提到什么？同死，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好，这边谈到了与基督同死。同死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最重要的。那它有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是指身体方面的，我们都像耶稣一样，他怎么样被世人弃绝，他死了，我们也和他一样，我们正在走他所走的道路。所以这边的同死就是表明我们愿意为他，为主受苦，甚至于死的意思。那在第九节，大家记得吗？保罗说他为这福音受苦难。如果这样解释的话， 那么我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跟随基督的脚步而死了，就必定和他一样的复活起来。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既有这复活的盼望，就不必害怕，我们不必惧怕这身体的死，因为杀身体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用怕它。我记得我们前几次一再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不必害惧怕那杀身体，杀我们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用怕它。阿们阿们。好，那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它并不是指着第九节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读的十二节这样的意思。这个同时是指我们重生得救的经历啊，我们重生得救的经历，意思是说我们既然在基督里已经因着信归入他的死，这样我们就该相信我们必定与他一样要复活。我们必定与他一样要复活。所以既如果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那么我们必定与他同活。这个可以再回到这一节经文的第一句话，这是可信的话，有可信的话这么说。所以既然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就是基督徒就不怕为福音受苦难，甚至身体被杀了，我们也不用惧怕了，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身体的死亡不过是暂时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很怕死，对不对啊？生病了啊，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或是就有一些担心恐惧啊，因为害怕死亡。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都明白身体的死亡不过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荣耀复活的盼望。那这个荣耀复活的盼望是什么呢？那我们刚一再提到根据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事实，主耶稣的死既已使我们这信的人都归入他的死，那么耶稣的复活当然也包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并且他成为我们复活出熟的果子，所有信他的人也必复活。哪些人会复活？所有信他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这是一个事实。既然是一个事实，我们必定和他一同复活，当然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是我们确实又可靠的一个盼望。所以为着已经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当然不再把为福音受苦当作羞耻，这是基督精兵应该持定的盼望。哈利路亚。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二章的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好，我们先来学习上半句，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好，这边谈到了在这个天路上忍耐，基督徒的忍耐跟作王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这边所说的忍耐，也就是指在第九第十节谈到这个苦难，对这些苦难的忍耐。大家还记得九节十节说什么吗？我们来看二章九节十节。九节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阿们。好，所以我们提到说，这十二节这边所说的忍耐，就是指上面啊这个上文当中所说的对这样苦难的忍耐。所以忍耐为福音所受的，甚至像犯人一样的逼迫，或者是为主殉道的，那我们怎么样和主一同作王呢？如果能忍耐，就能够和他一同作王。神的话这么告诉我们。所以可见为福音的缘故忍耐逼迫，这就是作王的一个条件。主耶稣真的有最大的忍耐，所以他是万王之王。如果不是他的大有忍耐，今天我们就不能够活下去。忍耐也是同他作王的一个预备。所以我们想想啊，今天我们所受的痛苦，不就是在训练我们如何忍耐吗？我们怎么样和他作王？我们谈到这样的事情，我想请弟兄姊妹同学们，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是说说而已，不是开玩笑的话，不是，因为坐在宝座上是不可以随便使用权柄的。如果一个人哈，我们总是凭着内心的感觉、情绪，或是你一时的欢喜、快乐，就决定做或不做。那这样的人，如果你坐上这个宝座上，也必定会被人怎么样推下来。同样的，如果一个不能任劳任怨，很容易灰心、沮丧、退后，还有总是埋怨的人，这样的人也不能为主所使用，你就不能够跟主同掌王权。所以我们都要明白，我们目前也许个人所经历的难处、痛苦、病痛，是神允许的发生的。神既然允许我们遇到如此百般的试炼，就是要操练我们的生命，他要叫我们稳当、稳固、老练，以至于可以和他同坐宝座、同掌王权。所以这个忍耐就是作王的一个条件，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忍耐，就必和他一同作王。阿们。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他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忍耐的功课。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的二节、三节还有十二节。好，我们来读二节、三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我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阿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阿们。很清楚，对不对？必得什么样？你这个忍耐的功课，你学习了，你养成了，神应许给这些人，这边提到是爱他、敬畏他、顺服他的人，有这个生命的冠冕，所以这边谈到忍耐跟作王的一个关系。好，那下半节说什么呢？十二节的下半节，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再读一遍来。 好，这边说不认他与不认我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哈。这边谈到的认与不认，那我们应当怎么样解释才是最合适的呢？啊，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说过的话哈，在马太福音十章32-33节。马太福音十章32-33节，好，同样的，我们来读来。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33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好，耶稣基督曾经亲口说过的话。所以这边啊，那不认是指什么？就是不信、不相信的意思。那我要请大家留意的是，这边的认与不认是关系一个信徒你得救的问题呢，还是关乎得荣耀的问题呢？好，会有两个问题出现。那我们来看哈，如果我们以为这个不认是关乎信徒得救的问题，那么我们若不认他，他的意思就是不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不信他，他也必定不认我们。如果我们这样解释的话，那么不信耶稣、不接受他救主的人，他当然是不认我们。可是这里保罗说什么？我们若不认他，他把他自己也包括在里面，在这一句话里面。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说保罗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耶稣，所以这边十二节下半节的解释应当是怎么样？它是指当信徒正在受试炼，在人面前为着这样的信仰征战的时候，他不认耶稣，不敢认耶稣啊、哦！我们都会想到谁？不就是彼得吗？对不对啊、哦？彼得在那一些使女面前，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他不认耶稣。也就是说，彼得在这样的试炼当中失败了，所以这样的不认是指关乎信徒得荣耀，而不是得救的问题，是关乎什么？一个信徒得荣耀，而不是得救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所以主耶稣的不认我们，不是不认我们做他的儿女，而是不认我们是他忠心的仆人。这句话很重要啊！他不认那一切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他的，就不配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这是正确的解释啊！所以这是正确的解释。所以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抓着一句我自己要的啊，乃是怎么样要前后文，甚至就是可能前一章就是甚至下一章我们要整体的来读来明白神话语的经义啊。就像这边提到，你看上文论到信徒如何为基督受苦，如同与他一同作王，所以是有条件的，阿们啊。透过2:12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2:13，后书的2:13。好，我们来读来。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阿们。好，继续谈到了失信还有可信啊。好，13节的上半节说什么？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这上半节哈，它是补充说明 十二节我们刚读的不认，他继续来说明来补充。所以我们刚不是关乎得救与灭亡的不认，而是关系到什么一个信徒你的失败和荣耀的不认。如果我们失败了，对我们的主失信了，我们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他，可是我们的主还是可信的，阿们。我们刚又提到彼得，对不对？你看像彼得，他虽然曾经不认耶稣，可是耶稣仍然是可信的。耶稣转过脸来看着他，并且有没有在复活的时候特别向彼得显现？有吧？我们都知道在新约经文，然后以至于彼得，你看，重新得力，重新得到复兴，得到能力，后来还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哇，你看，这个讲道，有几千个人归入主的门下，等等。所以彼得的不认主和犹大的不认主也是不一样的。犹大的不认识主，他是真正的不认识主，虽然他表面上承认耶稣啊，他跟耶稣亲嘴，可是他心里是不相信的，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那彼得虽然在人前不认耶稣，可是他到底是真正认识耶稣的，所以他的不认是失败的不认，不是不信耶稣做救主的不认。哇，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啊，是很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又提到，这乃是关系到我们将来得荣耀那一方面的不认啊。所以当彼得在这样失败以后，耶稣基督他还是显出他是可信的，以至于叫他重新得到复兴。阿们，感谢主。我们可能常常在软弱当中，这位主他没有离弃你，离弃我们，因为他仍然是可信的，值得我们一直去依靠的。阿们啊。好，那接着最后这一句说什么？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为何在我们失信的时候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他自己。我们的神的信实乃是出于他的本性啊，并不像我们是出于一种责任啊，被约束。我们的神乃是因他的性情，他的性格就是信实的，他不能背信的。我们的神他不能背乎他的公义、慈爱、圣洁，他万万不能背乎他自己一切所定规的啊。我们来对照民数记的23:19-20，民数记23:18，这是巴兰当时候的经历啊，好，我们来读来23:19，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我想巴兰的经历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在这边提到当时啊，这个摩押的使臣跟他们在一起啊，他这个巴勒就问巴兰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波的儿子，你听我言。”所以，我们印证，我们对照这个十九节，你看这边就告诉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呐、啊，啊，他说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我怎么说我就怎么成就啊，啊，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所以巴兰你看他知道神啊，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宣告神话语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因为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当我们奉主名祝福，神也要祝福，哈利路亚啊。好，那如果我们把不能背负自己这句话的意思，你如果意会成他会用恩慈对待我们这方面，那你就不算完全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因为这句话他不能背负自己，也包括他不能姑息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过失还有悖逆等等，或是在应受管教的情况下，他的话是可信的，不只是包括他的宽容忍耐，我们要记住，当然也包括神的责备和管教，因为无论是他的宽容或是管教，这都是主给我们的试炼，因为他是可信的啊，原意都是要叫我们得着好处，阿们啊！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好，那接着我们要继续来读后书的二章十四节。好，其实二章十四节到二章的结尾哈，他这边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勉励提摩太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啊，无愧的工人。我们先来读这个二章的十四、十五节。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阿们。好，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做无愧的工人，所以他十四节就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好，在这边保罗继续提醒提摩太，他提醒他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那这些事是哪些事呢？啊，我们回到二章的开始，对不对？啊，二章开始他谈到哪些事？保罗是不是有劝勉提摩太，你要刚强，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你不要将事物缠身，你要守规矩，你要劳力殷勤做工，还有呢，要常常思念耶稣基督并他的复活，你也要为福音受苦难，要认识我们与主一同作王的荣耀盼望啊。所以这些上文的话啊，就提醒提摩太你要注意，要纪念这些事情，你要这么样做为耶稣基督的精兵。那在十四节开始，这边保罗 就要提摩太使众人也回想到这些事情。不是只有提摩太你得益处，你也要怎么样去使你旁边的人，使教会的肢体啊，众人也知道也回想这些事。也就是说，只有在提摩太自己你先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之后，你才能够使众圣徒也常常去回想这些事，回想这荣耀的盼望，还有呢，怎么样在这世界上作为基督的精兵。所以这边提到无愧的工人啊，那怎么样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呢？应该使众圣徒常常思念属灵的事啊，属灵的事，还有呢，爱慕属灵的事啊，然后愿意在属灵的事上去追求来成长啊。好，所以十四节这边说什么？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保罗要他在主、保罗在主的面前嘱咐他们啊。好，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什么事情？不可为什么争辩。十四节说什么？不可为言语争辩，对不对？因为他说这是没有益处的。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好，无愧的工人应当在主面前很认真的，不让信徒们为一些话语来争辩。我们会发现在群体生活，在教会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大家常常为一些话语去争辩啊，以至于产生纷争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应该有的服事态度啊。所以我们刚提到属灵的事，无愧的工人对属灵的事一定要认真啊，你不要以为是普通的事就不在乎哦。也我们可能有人会认为说我都很熟悉啦 然后以至于在与人互动在传说的时候啊，存着不敬虔的态度啊。我们对于主的话语、福音的真道，还有我们跟随主我们的经历，都应该用一个慎重并且严谨的态度来告诉信徒，因为每一个部分的真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那事实上在提摩太后书二章除了十四节提到说不可为言语争辩，其实在二十三节，在二章的二十三节，使徒保罗也再次提到类似的提醒的话语啊，提醒的话语。我们来看二十三节怎么说。二章二十三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你看会引起什么？争竞，争竞就破坏合一啊，以至于使神的功无法如常的前进啊，这是非常让圣灵担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二十三节也这样的继续的提醒。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喜欢为一些言语而争辩，那原因可能是受了当时希腊哲学家喜欢用辩论来显出自己的口才啊，受到这样的影响。那这等人的目的，他们并不是要明白真道，只不过是怎么样想把对方难倒了，好显出自己是一个多么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啊。所以这些争论啊，这些为言语争辩啊，也有可能啊， 就是指在当时一些人对犹太人家谱的辩论，或者是当时一些关于属世学问方面的辩论，他们把这些东西掺杂在圣经的道理上，啊，可能有些假师父啦，对不对？利用属世学问来辩论属世的道理，所以保罗不得不提醒提摩太，他说这一些是毫无益处的，啊。我要请大家也注意哦，就是保罗所提到的，从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他没有一件事只关乎言语，其实他都是实际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说听到了他还有行动出来，啊，大家记得吗？他有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刚强做主的精兵，我们要怎么样为主受苦，怎么样摆脱各样残累，还有怎么样按着规矩来比武，怎么样做劳力的农夫等等，那这些都不是言语争辩的事，而是怎么样需要实实在在的为基督而做，为基督舍己，为真道付上应该付的代价，所以这些才能够叫人得益处，叫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应当非常严肃地让信徒看见这样的事情，就是言语的争辩和实际灵命的追求，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既然特别在二章至少两次提到为言语争辩，这是毫无益处的，他们都说到它的害处，所以这里所提的害处是什么？他说只能怎样败坏人，有没有？十四节有没有这样写？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败坏听见的人。所以也再次提醒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口舌，他会败坏听见的人，所以十六节说，十六节也说会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十六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哇，你看真的会影响基督徒灵命的成长，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刚有读二十三节，他也告诉我们会引起争辩，所以这三样没有一样是好的，都是无益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说话他却忘记，不是为自己说的，我们说话乃是为谁？为所听见的人说的，不要，我们不要只顾自己说的，非常开心非常痛快，而不顾念到别人是不是能够得到益处。我们把这一句话再听进去，我们说话并不是为自己说的，乃是为听的人说的，不要只顾你自己说的很痛快很开心，而不顾念到别人，是不是能够得到益处。所以这是保罗首先在主面前嘱咐的，不可为言语争辩，因为这是没有益处的，他会败坏人的，他会让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因着争辩，因着破坏合一，破坏家庭教会的和谐。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好，这边说无愧的工人，应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所以这边说无愧的工人应该讨神的喜悦，就提醒 不止传道人，提醒为主做工的人，对不对？我们不是做属事工作的人，我们乃是属灵的工人，我们是属灵的工人，所以既然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一个无愧的工人就应当有一颗求神喜悦的心。所以这边提到竭力，竭力是什么？就是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我愿意尽自己所能的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所以这相对的是什么？一个贪图现状、贪图苟安的人，或者是跟异端妥协了，迎合世界的潮流，他用不着竭力，因为他只求人的喜悦，所以当然用不着竭力，那保罗就劝勉，神的工人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因为这种事一定有征战的，所以竭力包括怎么样？我愿意分别，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凡得蒙神喜悦的人，都要准备为真理的见证打一场美好的仗，在过程当中不怕人的逼迫、讥笑，乃是甘心。哎，sorry。甘心付出应付的代价，有人分心了打瞌睡，这个哈啾就把我们点醒起来，对不对？好，所以无愧的工人乃是怎么样？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分解真理的道就是属灵工人的一个工作，这告诉我们，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台上分享讲道啊，分享神的话。你看所谓的分解真理的道，不是也包括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你在读经啊，是不是？你有没有正确分解真理的道呢？所以很重要。那按正义分解，它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植根、割切、割切，植，它有植的意思，也就是切割、割切的意思。那它的意思，我们讲白话好了，就是很正确的、很正直的把它割开。你看，我们要完全真实、公正、毫无自己的意思，来分解真理的道。毫无自己的意思来分解、来学习真理的道。我们要学习到这样的地步，同学们，我们必须竭力追求得神的喜悦。所以你看，这告提醒我们哦，如果我们稍有求人喜悦的心，就可能你不按真理去分解神的道。我们如果稍有求只是自己教会、自己团体的利益，求自己所说的、所主张的被人看重，教所看见的亮光都能够被人注意的这样的一个私心，这样就会影响我们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就不会按照完全正确的意义来解析了，求圣灵帮助我们。好，那继续我们来读二章的十六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好，好，保罗继续透过他的教导，从十六节开始，他谈到了异端的事情，应该是说，他提到 要认识异端的危险啊。你看十六节就谈到这个部分，更不敬虔的地步，所以这边又提到世俗的虚谈。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这也是保罗在他书信中一再提及的。六章二十节，好，我们来读，来，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二十一节，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的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如果偏离的真道，真的就很危险啊，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保罗提到同样的话，要提摩太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那这边又提到世俗的虚谈，什么是世俗的虚谈？如果我们按照二章十七十八节哈，我们先来读好了，十七十八节，十六节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十七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弥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阿们啊，你看，因为他们偏离的真道，他们所说的、所讲的、所分享，都是自己的，啊，去自己的话，啊，没有根据的，啊，变成了学说、道理而已，啊，那这些呢，会败坏人的信心。所以说，我们说，如果按照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十八节来看的话，什么是世俗的虚谈？就是一些怎么样不重要的。啊，是一些关乎邪恶还有没有益处的教训教导，那对神的儿女、对神的教会毫无益处，那这些是应当怎么样丢弃的啊，连听连碰都不可以啊。这些他们讲的内容都是跟真道是相对立的，所以这边就举例啦，比如说什么事情已经过去了，复活的事已过了，所以就被当时的人看作是一种受欢迎的一种学问，反而把圣经认为是一种虚谈，啊，是一种虚谈，啊，所以那一些，啊，他们这些不敬虔的人所传讲的，就被世俗的人看作很有价值，可是这些，啊，却对人毫无益处，因为他不能救人。啊，会让人家觉得怎么样？哎呦，很玄妙啊，很高深啊，很好奇啊。你看，我们要注意，他的下场是会把人引到灭亡的地步去。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读到说，他在神面前是空虚，并且是毫无价值的？所以这边说什么呀？但要远避啊！你看，远避，他没有说避免。远避啊，所以这是使徒保罗的一个强调，一再吩咐提摩太要远避世俗空洞的道理啊。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对提摩太来说，虽然他忠心爱主服侍神的教会，那毕竟年轻嘛啊，那年轻人总是会有一个可能会有那种虚荣心，那以当时流行的学说，以当时流行的学说为夸口，那在这个当中，可能这样的年轻人就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些世俗学说的影响，啊，以至于就偏离的真道。那是不是提摩太在当下也不敢直接去反驳、反对那些敌真道的学说，啊，或者是跟那些说？复活已过的人啊， 采取妥协的态度呢？所以保罗提醒他，要他，你看，事实上也光照我们，我们不要受这方面的影响，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啊。所以这边的进道是怎么样？就是增加跟长进的意思啊。你们回去读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哈，他那边也提到了长进啊，长进。所以对于那些追求在灵性上长进的人，他是在真道上一定是怎么样，一天一天的进步啊，成长啊。那照样的呢，那一些在世俗的虚谈上只追求今生荣耀的人，他们必定在不敬虔的事上更加长进啊，就是会慢慢的堕落了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对于今世的学说，我们应当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应当有什么分辨的能力？也就是如果我们对于敌对福音真理的属世学问，我们如果盲目的接受，或者是受它影响产生佩服的心，结果呢，就会因这些属世的学问，就像圣经说的，我们读的，落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啊，落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谨慎的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你看现在在现今的社会上，事实上他们是认为因着人性的自然需要，对不对？我们可以随便去做一些啊事情啊，甚至包括一些不正确的性关系等等的啊，因为他们总是强调说是人性的自然需要啊，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我们回到按圣经的真理，按圣经真理来看，人本性的自然需要被超越常轨的私欲所支配，被什么？超越常轨的私欲去支配的，所以是已经脱序的，脱离的正轨啊，就变成犯罪的人了啊。所以一个人今天不敢随便犯罪，并不是因为怕社会的舆论、法律制裁，或者是受道德观念的限制啊，只是因为被现今世俗他们提供一些啊，听来看来很漂亮的理论，以至于让人们可以安心的去做一些不对的犯罪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怎么样似是而非的道理，就是敌真道的学问，他们这些都会叫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啊，更不敬虔的地步。好，那刚才我们也读了十七、十八节，对不对？十七节继续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弥乃和腓力图。好，十七节他继续啊，他形容这些话如同什么？毒疮。毒疮是什么？它是指在人体身上的一种会让皮肤腐蚀的毒疮。那如果这个人身上有这个毒疮的话，哎，他会很痛苦，因为很痛，而且这个毒疮会扩张到这个四周围，然后四周围的肉长出不好的，然后后来就变成腐烂。所以这边说毒疮啊，是叫人难以忍受的毒疮。所以他形容这异端的教训，就好像一种叫人很疼痛，并且还会继续怎么样散布发展越烂越大的毒疮。 在教会在群体中影响其他的信徒，其他的信徒。大家记得在 新约有没有也提到说，这个邪恶的道理就好像一种笑，一种笑，如果这个笑发散的话，就会影响全团。我记得这个是保罗当时候提醒哥林多教会，他提到要谨慎这样不好的笑，因为它扩散的话会影响整个教会，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团队。所以他继续指出说，这等人啊，有谁啊？有许弥乃跟腓力图。那许弥乃在提摩太前书一章曾经提到这个人的名字，那这边又提到他的名字，乃是要叫读这书信的人，叫信徒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是属于传异端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像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远避他，躲避他们。这他告诉他们，这些教训都是不应该听从的。那他们的教训怎么样败坏人呢？就是在十八节说的，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好，他说到他们的教训就是这么样的败坏人，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他们败坏很多人的信心。那关于复活的事，这是主耶稣还有使徒们所亲自教导人的。你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很清楚地告诉人说，我们来读来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看耶稣基督亲口说的。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好，不止使徒们当时所亲自教导人的，耶稣也亲口说过这样的话。那我们提到使徒们在书信中他也常常提到基督的复活，我们来读几处好了。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还有十五章的二十、二十一节。好，我们先读这三处来，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你看，这是一个盼望哦。那林前六章十四节呢，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好，那继续十五章二十、二十一节说什么，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阿们，因着耶稣基督，对不对？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十七节，你看这也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你们记起来回去读。这边说什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哎，有来，我们来读来。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阿们。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写得更清楚。那启示录二十章，我们来读五节六节。来，这是同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阿们。你看圣经这么清楚的记载，还包括耶稣基督亲口对人说的话，可是他们还是去传讲这样的谬论，说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些不信身体复活的人，那他们怎么样去传讲这个谬论？他们没有直接反对耶稣复活，只是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已经应验了。那事实上在后现代的今日，很多人啊，就是所谓的他们在传说新神学，他们对复活的讲法也跟这些人差不多。他们怎么说？复活就是信主重生的经验，信主得救就是主复活在信徒的心里了，他们这么讲。那刚才我们所引用的这么多的经文，包括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这就让我们看见复活并不是过去的事，复活的事乃是指着将来的事。这一句话也要记住，复活的事不是过去的事，它乃是指着将来的事。所以这些传异端的人，包括在现今时代的，他们的教导教训已经影响了好些人的信心，好些人的信心。所以我们要谨慎，同学们，我们不要轻忽对付异端的教训，以为它不会发生什么破坏的力量。我们要知道这些的背后会有一种看不见的黑暗势力来支撑着他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分辨并且能够得胜。好，那继续我们来读2:19。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阿们。好，那19告诉我们这等人的结局是危险的，所以这边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他们这样败坏人的教训，传说错误的道理，结局怎么样呢？当然会影响一些人，对不对？得到一些人的心，可是却不能真正破坏神教会的根基，只能败坏自己，叫自己成为灭亡的人，叫自己成为灭亡的人。所以首先他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句话告诉我们，虽然这些假教师假教师傅的教训能够叫人受迷惑，到底他们所能迷惑的只是跟他们同类的人，那对于那一些真正有生命真正是基督身体一部分的教会，他们的根基已经立住了，不是这些人的工作所能破坏的，因为神把教会放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上。我们来读3:11来，哥林多前书3:11。好，我们来读来，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阿们。这个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这一节经文说，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印记就是指拥有权的标记，那它也是保证物跟抵押品的象征， 所以神根基的印记表示什么？我们的神拥有那些真正的信徒，这些人是属于主属于神的，也就是说凡是一个属于主的人都有圣灵的印记在他们的身上，那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也就是教会所有的印记。怎么说呢？因为圣灵是住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不但是信徒个人的印记，也是教会的印记。我们来对照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还有二章二十节，来十三节，你们既听见，阿门。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阿们。或许在人看来很难分辨在自己教会中谁是假信徒谁是真信徒，可是主却认识谁是他的人。我们的主知道谁的身上有他的印记，在人面前虽然有真假信徒的分别，可是在主的面前就没有所谓真假的信徒，只有什么信与不信的分别，因为主根本不会承认假信徒是属于他的人。主知道谁是他的人，谁是撒旦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教会里面的一些假信徒、假师父的败坏，他们所做的而被影响、灰心、跌倒了。或者去跟从他们，好，所以接着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好，这边提到了，这么严谨的话语，既然口里称主的名，提说他的名来行事，自认为是属于主名下的人，就应当怎么样离开不义，也就是说如果口里承认自己是主名下的人，可是所说的所讲的却去败坏人的信心，甚至说复活的事已过了，在真道上偏离了，行诡诈了，或者利用金钱的事为得利的门径，这就是最大的不义，是最大的不义。那在真理上既然敢用不义的方法作为得利的门径，显然在他们生活行为上必定会有更多不义的形式的，你们回去读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到六节，还有五章十七节，这些告诉我们凡不义的事都是罪，既然称呼主的名就不应当继续留在罪恶当中，因为这是属他的人印记之一，我们看来看耶稣当时候也说过的话，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这也是一节我们很熟的经文，我们来读，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都才能进去。我们再读一遍，来，阿们。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让我们再次在你话语的学习研读当中，我们得着属灵的丰满还有益处。主啊，是的，唯有你坚固的根基立定在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有这个印记，乃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啊，谢谢你的话语再次的来警醒我们，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主啊，是的，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我们总是要面对很多哦世俗哦主啊这样的一个虚谈，甚至哦这样的一个诱惑，甚至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会受到一些哦不合乎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甚至吸引。主啊，若是这些，当我们每一次奉主名来分别来弃绝，您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在凡事上靠你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主啊，是的，因为您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主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圣洁的呼召当中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明白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我们愿意行在你圣洁的道当中。主啊，继续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所言所行讨你喜悦，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